国的商家呢，每年的营业额啊，有20%啊，将近20%都是在感恩节到新年这段期间内达成的。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期间要特别的努力啊，来招揽顾客。像是感恩节啊，那时候的那个礼拜五，一般称之为是 Black Friday 啊，就是黑色星期五，就是呢一年最大的大减价日子。不过虽然说是Black Friday 啊，近几年来呢，这个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的开始的时间似乎越来越早。到了今年呢，好像在礼拜四，就感恩节那天的下午啊，5点到6点钟，甚至有一家人好像3点钟下午开始了。那这些变化呢，甚至影响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呢，每年都是在感恩节的晚上啊，举行这个聚餐，感恩节的聚餐。那现在呢，他们那么早开始大减价呢，就请不到客人了，因为呢，所有的客人都去干什么了？就是抢大减价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世人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呢，他们或者是节日消费，或者呢，就在放假期间开 party 来狂欢，但他们完全不明白啊，圣经中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啊，他们呢不知道这个企业中这个互相赠送礼物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几个东方来的博士献上黄金、礼香跟墨药为礼物。你看这个图，就是一个啊，常常看到的在圣诞节的一个在马槽里的一个图画。但是其实呢，那是真正礼物呢，不是东方的博士啊所献上的，而是呢，上帝将耶稣这位人类的救主赐下为礼物。所以呢，我们今天基督徒若是在这个时候互相赠送礼物，乃是为了纪念啊，我们从上帝啊得到的耶稣这个最珍贵的礼物。其实我们啊，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之后啊，不只是对于圣诞节的看法会有些改变，我们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我们对于呢其他很多事情的上面呢，我们的看法也会改变啊。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在主日崇拜时都是讲以弗所书，那这封书信的内容呢，就是在叙述啊这个因着信耶稣基督而产生的改变。那例如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说，我们在信主以前呢，是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仍然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呢，我们行事为人呢，是按照一般世人啊，一般世俗的标准。这个世俗的标准啊，其实呢，有些地方还不错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呢，毕竟是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虽然呢，亚当犯罪以后啊，人堕落了，但是呢，我们仍有一丝丝的神的性情存留。那此外呢，也是因着神所赐的不变恩典，让人的良心呢没有完全被罪所蒙蔽，而能有一些好的道德观念。但是呢，就整体而言，这个世界啊，就像这个经文所说的，是在邪灵的控制之下。邪灵呢，要我们拒绝神，并且呢，拒绝承认宇宙万物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呢，上帝仍是有丰富的慈爱及怜悯，他按照他所预定安排的计划拯救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让我们听见并相信福音，接受耶稣为主，并且呢，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那在这个新生命当中呢，我们对于自己的罪就会非常的敏感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在外的表现就会开始有渐渐有改变。比如说，我们当我们有人际冲突的时候， 以前呢，我们都是会怎么样，就拼命证明我自己都是完全对的，所有的事呢都是别人的错。但是呢，我们现在呢会看到，自己也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我们就会因此能够有勇气向别人道歉。这样一来呢，人际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态度的改变而好转。又比如说呢，我们以前会贪小便宜，我们可能会去商店假装买一个东西，其实不是这样买，只是要买来用一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退回去把钱拿回来。我们以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占那个商家的便宜，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公益的事，我们就不会做了。这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基督徒，因为呢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心中，我们才能表现出来的好行为。但是话说回来，信主的人并不是完全好人，信主的人仍旧是罪人。只是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不再被上帝看为有罪。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仍会受到魔鬼的邪灵的引诱，我们仍可能犯罪跌倒。上个主日我们所看的以弗所书的经文教导我们，魔鬼是的确存在的，他有超人的能力，邪灵的数量呢就很多，又各个诡计多端，非常可怕。但我们信徒呢，若照着上次所看经文第六章的第十节跟十一节所说，靠着主耶稣基督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也并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做刚强的人来抵挡魔鬼。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些神所赐全副军装的一些细节。那在第十四节讲到属灵军装的第一部分，就是束腰的带子。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以前也讲过，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人，年轻的时候要服兵役大学毕业以后要服兵役。但在服兵役的时候呢，在我用的装备当中就有一条腰带腰带，这腰带很宽的上面可以挂水壶或者挂这个子弹袋等等装备。那回到保罗的时代呢，在第一世纪，那时候罗马军队的个人装备中呢，也包括有腰带，那用来什么挂刀剑等等武器。那人要若是绑了腰带在身上其他衣服就被扎得紧紧的，士兵行动起来就不会碍手碍脚的，不方便。在路加福音中主耶稣要门徒警醒，他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可见呢，古代人在从事一个重要的活动以前呢，都要束上腰带来做准备。腰带的另一个功用呢，是让人使得出力气。我自己呢，若是我有背痛的问题，所以每次呢要搬重东西的以前的时候呢，之前呢我都尽量绑上束腰，然后呢才能使得出力气，也不怕背部受伤。这是束腰。那么这里的真理经文中讲的真理与束腰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真理这词原文在希腊文中是 aletheia 英文翻译为 truth。 那这个字呢有多重的意思，至少包括两种意思，一个是真实的道理，还有呢诚实的心态，这两种意思。那真实的道理呢是从神哪来的，就是神的话，而诚实呢是人的品德。那中文和本圣经呢在这里把这个字呢翻译成真理，它是采用的第一种意思，就是真实的道理的意思。可是另外在其他圣经其他地方，像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很熟悉的故事，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话的故事，他们在谈话的时候呢，耶稣说这 心灵和诚实拜他。那这个诚实就也是同样一个字。那在这里呢，啊，和本译本呢是把真理这个词呢翻译成为诚实。那到底是哪个意思呢？其实呢，从啊就这个主音居庄而言呢，这两种意思都有。啊，真理和诚实啊都能使人得利，使人让人呢使得上利。人呢，对抗魔鬼的时候呢，能够站立得稳。真理我们刚刚讲过，就是神的道，当然呢会像树腰一样的啊，给人带来力量。而诚实呢，诚实的人啊，就对神有真心，他真的以神为神，啊就不容易动摇，就力量抵挡魔鬼的试探和攻击。其实我们可以将这两种意思综合起来来解释保罗在这节里的意思。他是要信徒以一个真诚的心来依靠神的真理，是他的意思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有力量来抵挡魔鬼。那问题是，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呢，你对神是否有真心？你可以想想，真的以他为可信吗？你有常读神的话吗？并且从其中支取力量吗？若是你没有的话，你如何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呢？在第四节十四节的后半啊，讲到属灵军装的第二部分啊，就是护心镜啊，用比较现代的词汇来说呢，就是盔甲或者是胸甲，这是用来保护士兵的上身不受伤害。那为什么公义啊也有属灵的保护力呢？我们看到保罗之所以用护心镜啊这个名词来形容公义的保护，是有他旧约的背景啊。在以赛亚书的第59章17节啊，说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我们若是看以赛亚书这些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就看到显然以赛亚是形容上帝要以他自己的公义及拯救来洁净他的子民。神是要把他的公义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基督徒，使呢我们啊有能力抵挡魔鬼的攻击。首先呢，神使信徒在地位上称义啊，神不再看信基督的人为有罪，就是说看他们为义。这不是因为信徒做了什么好事啊能够将功补过，乃是因为呢他们信了耶稣基督，就因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代替了信徒受了罪的刑罚。这就是在罗马书中啊，在加拉太书中保罗所教导的因信称义的道理。这是首先呢，神是吧，在地位上啊，把公义赐给我们，赐给信他的人。那神呢，不仅是使信徒在地位上称义，他也使他们在道德上啊成为公义。那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前面第四章说到，信了基督的人就成为一个新人，这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有真理的仁义，啊，这仁义跟这个公义是同一个原文的字，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将他自己的公义及圣洁啊赐给信基督的人，引导信徒不犯罪，能够做正当的事，因而呢抵挡魔鬼的攻击。那刚才我曾经提过一个例子，就是呢一个信主的人啊，不会因为贪小便宜而做了买了东西啊，用了几次又退还这件事。这就是呢我们在信主之后呢，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不可任意妄为得罪神。即便我们有时啊是软弱，会被罪所胜而跌倒，当魔鬼来控告我们的时候，魔鬼说：“哎呀，你像你这样做这个事，还是要成基督徒啊？”他会这样的轻松控告我们。 当他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只要真心悔改啊，靠着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真心悔改，神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依然是公义的，我们就能够再次的站起来，不让魔鬼夺去我们的救恩。这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羞。下一部分的属灵军装呢，是在第十五节，保罗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在原文中呢，这些经文没有提到走路的鞋啊这几个字，因此呢，我们可以这一节呢，我们可以直接翻译为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穿在脚上，念起来有点怪啊。但是我们看到，虽然没有提到走路的鞋，那保罗既然是在讲军装，那这穿到脚上的东西呢，一定是指鞋子。据圣经学者研究，罗马时代的士兵呢，他们穿的军鞋，好，有点像现在的凉鞋一样。哎，在那种女孩子穿上漂亮鞋子。那士兵穿着鞋呢，就容易走路。站立时呢，因为有脚底保护啊，也站得稳。这两种好处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保罗要用这脚上穿着鞋来描述平安的福音。首先，我们说这平安的福音是神所预备的啊，平安也可以翻译成啊，中文翻译成和睦或者是和平。以弗所书在前面第二章啊，曾经提到，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使人得与神和好，不再与神为敌。那也是耶稣来到世上传这和平的福音给人。所以呢，这第十五节呢，我们可以解释成为呢，啊，当神所预备的福音被信徒接受以后，那信徒心中就知道有神的平安啊同在。而呢，有平安就不会再惧怕魔鬼。换句话说，我们就是穿了神所预备的福音的鞋子，就有平安，就不会跌倒。这是一种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呢，鞋子呢是用来什么？不是用来走路的，而是用来什么？站在里面能够站立得稳。这个鞋子呢，能够帮助人站立得住，不是用来走路。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呢，是根据这些经文的旧约背景啊，这段经文很多的旧约背景都是在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的52:7那里说，那报佳音的传福音，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里平安。福音啊，佳音好信，跟福音是一样的啊。还有脚几个名词都出现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我们可以推断，保罗是想把这个属灵的军装跟以赛亚书52:7连在一起。那以赛亚的经文呢，是在描述一个到处传平安福音的人，所以这一点以弗所书的经文呢，也可以解释成为这军装的鞋子是用来。走出去啊，传福音的啊，这里的预备就是信徒的预备，是预备出去宣告这平安的福音。那无论是两种解哪一种解释，是用来站得稳也好，是用来走出去传福音也好，我们都看到呢，这个福音是抵挡或击败魔鬼极为重要的武器，因为福音就是神为我们预备。能脱离魔鬼权势的唯一方法。现在我要问你了，你是否已经接受了福音？如果你还是没有的话，你愿意多了解福音吗？你如果是愿意的话呢，请你在我们这个崇拜以后呢，参加儒学的布道班，这是关乎你今生和永世非常重要的。那对于其他人而言呢，如果你已经接受了福音，你是否看重福音吗？你在受到魔鬼引诱的时候，是否想到主已经为我们战胜魔鬼， 民营不是属于国委，是属于全的人马。在第十六节讲到属于军装的第四部分，就是横排啊，或通俗一点啊，可以说是挡箭牌啊。在第一世纪罗马军队所用的横排啊是很长的啊，敌人放箭的时候啊，所有军队搭在一起啊，这个排比军犬啊都可以受到保护，并保护呢全身不受攻击。那信德跟横排有什么关系呢？信德也可以翻译成为信心，它也同样的有保护的功用。那我们对于神的信心可以消灭仇敌对我们的可能攻击。那这里呢用恶者的一切的火箭来形容魔鬼的攻势的杀伤力，比一般的箭更厉害啊，不但是箭还有火啊。那这个呢不但会造成刺痛的箭伤，还会继续的造成烧伤。不是想到圣经中记载，当年魔鬼攻击约伯，他是在一天之内啊，使约伯失去了所有的子女跟家产，让他突然的受到极大的痛苦。但这突然的痛苦还不够，魔鬼仍然不满意。过了一阵子，他又使约伯全身发毒疮，让他长期的痛苦。真是让他感觉生不如死，这就是火箭所能带来多层次的伤害。那我们信徒要应付如此可怕的攻击，我们只有靠着信心，十分的相信神必保守。魔鬼呢，是以各种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方式来攻击我们。我们在上古日语大师提到，那这些魔鬼的攻击呢，有些是身体上的。有的人更是心灵上、思想上，好像最近啊，在加州，我们都知道发生了那个滥杀无辜的枪杀案。那这些呢，这个犯这个罪的凶手呢，他们啊，事先呢，他们并没有受到身体的伤害，他们没有在身体上受到魔鬼的攻击，但他们在心中呢，因受了邪灵的攻击而产生仇恨、残忍、苦毒的意念，才会做出这么残暴的事。那从这个例子中看到呢，属灵的战争啊，我们在这里讲的穿上全副军装进行属灵的战争。属灵战争的战场啊，通常呢不在表面上，而是在心里。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心中呢有时也是像那些像就是在加州啊犯罪的凶手一样。我们也有类似的情绪，有恨的情绪，但我们若知道如何以信心来做盾牌，我们就会跑到神的面前求帮助，不会任自己的心被恨所控制而做出那么可怕的事。我们的对于神的信心会让我们知道神掌权，知道真正的公义在神那里。那下面第十七节讲到救恩的头盔啊，是属灵军装的第五部分。我们知道头是人体上最重要的器官啊，那头部受伤了啊，打仗根本不要提了啊，所以头盔啊是不可缺少的军装。在信徒属灵之战当中呢，救恩是我们的头盔。有时候环境啊真是太恶劣了，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一样，这时候我们就要靠着顶在头上的救恩的头盔，才能站得住，才能做一个刚强的人。刚才我们看过的以赛亚书59:17也讲到要以拯救为头盔，就是以救恩为头盔的意思。我们要确信啊，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得胜了，他的救恩也已经成就了。我们相信他的人呢，我们就因此得救。得救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在困难中呢会有神的保守，会得到一条出路。而且呢，我们是不但今生得救，我们也是有得救盼望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能在天上与他一同享受永远的荣耀。保罗也 在《天山口一家全书》五章八节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火堆穿上。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无论在今生发生什么事，只要有了救恩，就有了神同在，就有永远的生命。有这样的头盔，我们哪会失败呢？我们在看到历史上有很多宣教士，他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将真死置之度外，他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头盔吧，有这样救恩的头盔吧，所以他们才能这样做他们所做的牺牲。那圣灵军装的最后一部分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先前军装的几个部分呢，几乎完全是防御性的，唯有宝剑是明显的攻击武器。虽然宝剑也可以在敌人攻击的时候当作防御用，那属灵的宝剑呢，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上礼拜我们也提到过，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就是以神的话语来对付。那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吩咐他就变成食物。耶稣就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魔鬼呢，接着用其他的方法来试探耶稣，耶稣又同样的用经上记得说，还有圣经的话语来反驳魔鬼。今天我们也要熟悉神的话语，当有一个奇怪的意念到你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记得的圣经话语去试验这个意念是否正确。比如说，当我们心中有个意念，让我们想用不义的方法，有个发财机会在那儿，可是好像不是用正当方法，想借着这个不义的方法发财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经中提摩太前书的话，可以用来抵挡这个意念。那里说，在第六章八到九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和私欲里，沉在败亡、败坏和灭亡之中。正经也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所以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才能用这个圣灵的宝剑来打败魔鬼的诡计。那我要问各位了，你是一个武林高手吗？你是一个用剑高手吗？你有常常练习你的剑吗？还是你的剑只放在书架上当做装饰品，而且已经生锈了的？让我们思想。实践过程快，刚才洪继勋也说了，今天已经进入了今年的最后一个月了。那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一方面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也数算神所赐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呢，你会看到这世上发生了多少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在过去的一年，各地的暴乱、残杀的事件不断的发生。美国这个以信仰立国的国家也快速地在离开神越来越远。今年呢，最高法院裁定了同性婚姻完全合法，这件事呢就是一个例子。那这些现象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话语是真实的。这个世界的确是在魔鬼邪恶的掌控之下。我们信徒若不警醒，若不穿戴神所赐的全部军装，只有文武预备的军装，我们就很容易随波逐流，在与魔鬼的征战中呢不断地败仗。我每次在主日讲道结束的时候呢，我都会选一首福音诗歌。那诗歌内容呢都要与所讲的主题有关。那有时候呢，我讲的主题呢还蛮难在我们教会用的诗歌里找到回应诗歌的。可是呢，在这两礼拜讲到属灵征战的主题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赞美诗里有十几首 都是关于信徒迎战的诗歌，信徒迎战的诗歌。可以这十几首诗歌可以让我随意的挑选。有时候我翻了一下，我看了这些诗歌的时候我都会唱，可是呢我想想都是在20年前我还是年轻信徒的时候我唱过的。近年来呢我们教会里似乎都没有人唱这个这些诗歌了，而且不只是我们教会，似乎是大多数教会的趋势都是如此。似乎今日的教会已经不再注重属灵征战，我们常常会强调神的爱，基督的爱，却忽视了魔鬼的存在，爱魔鬼的作为在我们周围。若是这样的话，我就想，我们会不会就因此失去了警醒的心呢？那以弗所书教导我们是该警醒，穿戴今天经文所讲的全副军装，让我们就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就听神的话，我们就常常思想这些今天所讲的军装的内容。我们想到真理，我们想到公义，我们想到福音，我们想到信心，我们想到救恩，想到神的话，这些军装的内容，我们就能靠主得胜，在魔鬼攻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就感谢你，你赐下我们在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这世界的真相，让我们看到这世界虽然是你所创造的，这是因为人的堕落，是在魔鬼与邪灵的控制之下。让我们在这个以信灵的人，我们就穿上你所赐的军装，使我们能够站得住，不被魔鬼打倒，也赐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看到这世上的确有魔鬼的存在，让我们不要忽视，让我们真是小心谨慎地来跟随你，随时随地把你所赐我们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或者合乎心意，不被魔鬼所打倒，赐我们力量，也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将祷告感谢。